我们首先谈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佛家气功与佛教的关系问题。首先呢，我们要阐明一个问题，我们有许多人呢，在座的都是属于寺院中的居士，啊，也就是说呢，他已经皈了依了，是吧？皈依佛教了。有许多人抱着这样一种想法，说我皈了佛教之后啊，怎么修炼的问题，是吧？都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个，其实呢，我在讲啊，修炼要专一的问题，我已经谈到了。佛教中的修炼方法呀，不管它是哪一门哪一宗，都是一个独立的修炼方法，都有它自己那个功的演化过程。虽然在佛教中没有讲这一部分，可是呢，它真正的这个掌功的形式啊，都有自己独特的东西。只是释迦牟尼当时讲法的时候呢，没有谈到这个问题，不然的话他怎么会掌功啊，他怎么会修成啊，是吧？因为呢，他也有掌功的，他也有一个功的演化过程，在另外空间里也是一个极其复杂极其玄妙的过程，也不能够啊随便的把它给掺进其他东西去练。大家知道有这样一句话吗？叫做不二法门，是吧？在佛教中修炼也不允许你掺插别的法门修炼，说我这个人呢，既修净土又修禅宗，是吧？或者说我就既修这个密宗啊，又修了这个净土，或者是呢，我修了天台宗啊，又修华严宗。我告诉你说呢，是反这样的居士都是不严肃的，在胡来，完全是胡来。佛教中早就讲过不二法门的问题，就是说呢，他也有他那个功的演化过程。就像那天我举的例子似的，这个演化过程啊，是个极其玄妙的，是妙不可言，极其微妙的东西。如果你掺进一点东西去练呢，就会使你整个这套功全部乱套，使你不能够修炼上去。我举那个例子，就像我们那个精密仪器啊，或者是这个啊精密仪器这个手表啊，你给它换个别的零件，或者是这个电视机的你给换个别的零件，你马上这个电视机就坏了，是吧？不好使了。那个功的演化过程也是这样，是极其玄妙的，必须得专一的单一的修炼，不能掺进任何别的法门的东西，要把住一法门专一的修炼。说我修净土我就是修净土的，我修禅宗就是修禅宗的，是吧？那么我修炼法轮功这一门，我就是修炼法轮功这一门的，不能够随便掺，都是佛家的也不允许掺。你别看都是佛家的，因为按照佛教中讲啊，每一个如来主持着一个天国，是佛教中讲的，而每一个天国由一个如来主持着，他这个天国的形式，他的功的演化形式，他要求达到的标准都是他这一法门的特定的东西，和其他法门其他如来主持的天国呀所要求的都不一样，它的功的演化生成过程都不一样。你随便掺进去了，你不就等于脚踩两只船，而你的身体就一个，你要长哪部分功，你要走哪一条路，你的功按照哪一法门中演化，这不是个极其关键的问题吗？所以是反脚踩两只船胡乱来的，他什么功都没有，他什么也修炼不出来。这样的人呢，为数很多，因为释迦牟尼讲了，到末法时期的时候啊，寺院中的僧人都很难自度，就更何况啊，那个居士也没有人管你的，是吧？你别看你拜了师了，而那个师啊，所谓的师，他也是一个修炼的人，他不吃修也白搭，他只不过是专业的，你是业余的，是吧？都是修炼中的人。是吧？不管你是和尚啊老道，都是修炼中的人，你不修你这颗心谁也上不去，是吧？这是肯定的。当然寺院中啊出现末法时期呢， 有多种因素了。有人祸乱了释迦牟尼的法啊，现在你看这个寺院中啊，这个气功书也卖，是吧？还有这个什么这个不是这一宗的，是我禅宗的，也卖净土的，净土也卖禅宗的，而且还卖这个什么乱七八糟王母娘娘经啊，什么都跑到庙里去。还有一些个对这个佛经啊，有一些个和尚啊，进行的在自己这个层次中随便进行佛经对佛经的解释，致使啊，是吧？佛教中啊，这个法已经相当乱了。这是释迦牟尼讲的末法时期，是吧？而我们讲这个道理呢，就是告诉大家呢，不能够随便的掺着练，更何况我们今天在气功形式这样传出来的这些各种这个法，哪怕是真正的正法，也不能够和寺院中修炼的方法混练。当然也有一点，说我已经皈了依了，就不能练你法轮功了。我告诉你，你皈依啊，那是常人中的形式，而不是佛规定的。说你一皈了依了，你就是佛家人了，这个佛就管你了，没有那个事儿。说你天天呢、把这个头磕破了，那个香一把一把的烧也没有用，你得真正实修你这颗心，是吧？你真正的提高，按照修炼人的标准，那才行的。你不去实修啊，啥也没有用。说你皈依那都是形式，就像你练了气功了，说我练了这一门气功了，那我就是这一个一门气功的人，我说还不一定呢，是不是？大家知道我们今天传出这个大法呀，是要求人重心性修炼的。你只是在练功点上啊，天天练一练动作，你没有按照练功人那个要求去做，在常人中为了个人利益去争啊、去斗啊，你咽不下那口气呀、你跟人家为了气啊、争啊、斗的勾心斗角，你算什么练功人呢？你就是一个常人，你不会掌功的。所以呢，真正修炼呢，那不在于形式，是吧？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跟大家讲，但是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传出这个气功啊，它也不是现在这种宗教啊，它也不是现在这个佛教，是吧？佛家气功呢，它不是这个佛教，道家气功也不是道教，这是肯定的，是吧？因为呢，这个修炼的方法呀，它没有走入宗教这种形式，所以它跟宗教是两回事情。特别是我们法轮功这一门呢，历来都没有公开过。我们讲出的法呢，虽然是佛家的法、佛家的理，是吧？和这个释迦牟尼讲的法呢有近似之处，可是呢，它是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上讲出来的东西，是吧？是我们法轮功大法这种，是吧？所讲出的东西。而释迦牟尼其实讲的法也不是他知道的法的全部啊，他所讲的东西只是2500年前给那个，是吧？从原始社会刚刚进化到封建社会那种人讲的，所以也是层次有限的，是吧？这个，那么也就是告诉大家了，不要把宗教，现在的宗教和我们现在的气功啊或者其他修炼方法混为一谈，那是两回事情。其实我讲的不二法门呢，就是说宗教和宗教之间都不能混练的，是吧？特别有的人呢，他又拜佛又这个，当然你拜佛呢，我们也不反对，也不表示支持啊，不反对也不支持，我们没有态度。你说我对佛有敬意之心，我供个佛烧香，那是个人问题了。你烧香磕头呢，我们也不反对，但是也不表示任何意见，那只是你个人对佛的敬意，他只是敬意。说谁要磕了头了就能掌功了，我说那就是笑话啊，完全是笑话。为什么说呢？修啊，得真正修你这颗心，你才提高上来的。说你我给佛磕了头了，佛就让我掌功，就把我拿上来了，是吧？你常人各种执着心都不去，那是绝对不允许的，佛也不敢这么干的，是吧？谁都得维护宇宙的这个礼仪，谁这么干，他这么干，他得首先得掉下来，说谁也不允许的，都必须得自己真正提高自己，修炼自己那颗心，你才能达到圆满的程度，是吧？那反过来讲，说我也不没有烧香，也没有磕头，可是我时时刻刻按照，是吧？这个修炼人的标准去做，是吧？修炼我这颗心，不断的我哪里做的不好啊？怎么样提高自己啊？你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不去烧香磕那个头啊，他看着你都高兴， 都会帮你，无条件的帮你啊，不是这个问题吗？就是不是讲形式上的东西，当然我们也不反对你说对他有敬意，那你尽管有敬意好了。问你家说你有佛堂，你有佛堂你就佛堂吧，啊，那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都是佛家的嘛，是吧？谈到与佛教啊，这个气功与佛教的关系问题啊，我们简单的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呀，佛教中的简单情况，是吧？这个有许多人呢还不太了解。这个佛教呢是2500年前释迦牟尼啊在古印度啊所创立的。当时呢释迦牟尼啊开工开悟之后，他记忆中啊想起了他自己以前修炼的东西，把它传出来传人啊度人。他一共在世间呢传法49年。他所传的东西呢，你看大藏经啊写了多少万卷呢，其实就是三个字，叫做戒定慧，就这么三个字。他的戒呢主要是为了达到啊这个人的清净，是吧？戒去一切不好的思想啊，不好的行为啊，是吧？再加上呢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和引号，对名利的追求执着，是吧？妒忌心啊，自私心理啊，把这些东西啊都戒掉。然后呢他真正的达到清净无为这个状态的时候呢，他脑子就空了，什么也不想，然后呢就能够入定。他这个也是一环扣一环的，是吧？相辅相成的。说他能达到戒才能达到定，真正的能够定住的时候啊，那就是修炼了。大家知道靠禅定修炼的，他也会长提高他的层次啊，他按照这个心性标准要求自己做，他全靠在定力中是吧修炼自己。那慧呢，戒定慧，慧就是指人呐，开工开悟了，大智大慧了，啊，完全会悟了，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走完他最后一步修炼过程，在那一瞬间，啪一下子，他的丹炸开了，把所有的功能全部炸出来，天目炸到他所在层次的极高点，是吧？看到了各个空间的真相，啊，看到了这个宇宙中的真理，是吧？那个时候那个人，你说你不叫他佛，还叫他什么呀？修炼得道的人，是吧？大智大慧的人，是吧？印度话就叫做佛了，是吧？所以呢他的戒定慧呀就这么是吧，就是这么样一个过程。当时释迦牟尼啊建立佛教的初期呢，在印度有八种宗教，算佛教啊，算释迦牟尼这一门呢有八种宗教在流传，所以释迦牟尼被视为八狮子之一嘛。所以他当时把这个狮子称为这个勇猛啊，啊，大凶啊。所以大家看到庙这个大凶宝殿叫做大凶宝殿啊，就把它像狮子一样。释迦牟尼也讲修炼佛法要勇猛精进，是吧？这个当时呢释迦牟尼创立这一法门的时候呢，最强盛的一种宗教啊，在印度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是吧？叫做婆罗门教。这种宗教啊势力比较强盛。释迦牟尼在传法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婆罗门教呢会越来越变得越来越削弱了。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传的是正法，他们所有传的东西啊那都是吧不能够视为正法。所以当时释迦牟尼呢在传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所有的宗教的势力都在削弱，可是从意识形态中啊一直发生了这种啊激烈的斗争。这个等到释迦牟尼啊晚年的时候，几乎这个其他宗教啊处于一种灭亡的状态，包括婆罗门教，原始的这种婆罗门教，是吧？可是呢释迦牟尼涅槃以后，这种形式呢就逐渐的又发生了变化。什么变化呢？这个原始的婆罗门教啊又开始抬头，又开始逐渐的强盛起来。释迦牟尼不在世之后呢，有许多人呢根据释迦牟尼讲过的话，是吧？又创立了新的法门，是吧？这个宗派那个宗派，是吧？跟释迦牟尼啊讲个某一句话呀，他创立了新的法门。也有的人呢，因为练功人嘛是要开功开悟的了，可是呢，不管他在哪个层次中开了功开了悟，也没有达到如来的层次，所以呢，这些开悟开功的人呢，或者是修炼过程中处于半开悟状态的人， 站在自己呀、所认识的那个层次那个面上啊，去解释释迦牟尼所讲过的话，讲过的话，是吧？这样一来呀，就使释迦牟尼那个法呀面目皆非。因为我讲了，法在不同层次中有不同的体现，是吧？它达到越高的层次啊，越接近真理。可是呢，他在这个层次开工去解释释迦牟尼的话，那就相差太远了，所以他不能够把释迦牟尼的法的真正含义解释出来，是吧？这样一来呢，就使释迦牟尼原有的法，甚至有些僧人呢，用自己的感受当作佛法在讲，而不讲释迦牟尼原有的话。这样一来呢，就使这个佛法呀，在印度就渐渐的越来越削弱，最后就在印度完全消失了。这个佛教啊，创立于印度，可是在印度却消失了，是没有了。当然1957年以后，这属于现在的事情了，是吧？说据说呢，又这个有所这个恢复，可是人数极其可怜，是吧？这个在历史上啊，这个上千年呢，都已经没有佛教，是吧？有什么宗教呢？就是有许多人呢，他把这个佛教已经篡改的面目皆非，最后呢和这个婆罗门教合为一体，就形成了今天呢印度的这种宗教，叫做印度教。它的装束呢还和释迦牟尼时代的装束一样，穿着黄衣服，不是黄衣服，是一块一丈多长的一块黄布围在身体上，啊，有露肩的，有不露肩的，这个装束还是一样。但是呢，他已经不把释迦牟尼作为主尊来供奉了，是吧？所以他也不供奉释迦牟尼了，就形成一个这么一种啊东西。但是呢，在这个佛教印度消亡的前期呢，出现几次啊大的变化。这个佛教我刚才讲了，会有许多人呢、根据自己的想法啊，任意篡改这个佛教，创立新的法门，是吧？出现了几次大的变化。第一次大的变化呢，就是由龙树菩萨是吧创立了叫做密宗修炼这一法门，是吧？因为龙树菩萨他也是释迦牟尼的几代传人呢，所以他创立的一个东西，那是吧也把它当作佛法呀，也在传呢。所以呢，当时呢，这个密宗啊传入我们中国的时候，正是好是处于唐代，所以从这个印度经过阿富汗进入新疆传入我们汉地，那个时候叫做唐密，是吧？但是呢，说密宗里面有什么东西啊，它的修炼方法呀，有男女双修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个这个不能够被我们汉地人的这个道德观念受儒教影响很深这种道德观念接受。所以呢，在唐代后期会昌年间灭佛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密宗就铲除了，是吧？所以在我们国家这个唐密就失传了，没有了。可是日本僧人却学去了，但是他密宗有个规定，说没有受活佛灌顶啊，学了法的都属于道法。所以东密呢，也就是说这个日本呢叫做东密，那现在是不承认他。那你承认好不承认好，他现在有，咱们国家没有了。另外一支呢，经过印度尼泊尔进入西藏，在我们西藏啊一直流传着到今天，就是这种啊叫做密宗的，也叫喇嘛教，是吧？所以他我们又把它叫做他藏密啊，流传至今啊。这是呢历史上的一次大的变化。还有一次历史上大的变化，有一些个僧人呢，就是当时释迦牟尼那个有上部座弟子和这个下部座弟子，有一些上部座弟子啊，这个根据释迦牟尼呢在世的时候啊，跟上部座弟子呢谈到了一些个高层次中的一些个法，就创立了一种佛教，叫做大乘佛教。所以这个佛教在印度就形成了，后来传入我们汉地，在我们中国就根深蒂固的流传下来了，就是今天我们汉地的佛教。所以它和原始的释迦牟尼时代的佛教啊，是吧？差异是相当大的。所以它是一种改良佛教。在东南亚一带呢，像这个泰国呀、斯里兰卡呀，是吧？或者是这个有许多国家吧，它都是属于这个 继承了释迦牟尼时代原始的东西比较多，是吧？从这个戒律上啊、装束上啊，和这个要求上啊，基本上是保持到原始佛教了。但是释迦牟尼公开讲的法呢，现在把它称作小乘佛教，所以认为东南亚的和尚啊是修小乘佛教的，他自己可不承认的，人家说我们是正统的释迦牟尼的修炼的方法，是吧？你这个所谓大乘佛教呢，他认为是改良佛教，是吧？因为呢，他确实把释迦牟尼作为祖尊供奉的，其他谁也不供，谁也不信奉的，啊。而这个我们汉地佛教呢，就是一种多佛的信仰，什么释迦牟尼呀、阿弥陀佛呀、这个药师佛呀、大日如来呀，什么也多了去了，是吧？有无数的大菩萨，它是一种啊，完全是一种多佛的信仰了，所以发生了这个根本的变化。这个这是佛教的呢基本情况，我给大家呢就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是吧？刚才我讲了，我说释迦牟尼这个法呀，失传的主要原因在印度呢，就是因为有人是吧，根据自己所感受的、听到的、感觉到的，或者在不同层次开了悟的人呢，所看到的一些个情况啊，用他自己的感受去讲法，当作佛法讲。用他自己所接触到的东西啊来解释佛法，就是释迦牟尼的法呀面目皆非，是吧？这个完全呢在印度就消失了啊，这是一个历史的教训。当然了，在我们看释迦牟尼讲了，他也知道他的法会流传到中国来，他也预见到了末法时期的存在啊，这也都是呢这个已经预见到的一个问题了。我们法轮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啊，也讲过这样一句话，为了修炼方法呢，修佛的方法有84000法门，可想啊它相当之多。所以我经常讲，我说呢佛教中的法呀只是佛法中的一小小部分，连个零头还够不上，有许多高深大法呀是在不同层次中，是吧？也有很多在常人中啊历代单传的，没有公诸于世。所以佛教中走入这种啊社会形式公开这个传的这个法呀只是一小部分。为什么讲呢？释迦牟尼讲说修佛的方法有84000法门，而在寺院中啊却只有10几法门，可是大多数都属于改良佛教，什么天台宗啊、华严宗啊、什么这个净土宗啊、这个宗那个宗啊，它也就是10几法门，是吧？而真正的这个很多高深大法呀还没有传，我们法轮功这一法门呢也是历代从来都没有公开过的东西啊，我们把它公开出来了，我们是84000法门中的一法门。关于这个佛家气功与佛教的关系问题啊，我就讲这么多，是吧？叫大家呢有一个了解认识，不要把它混为一谈。下面呢我再讲一讲关于功力和功能的关系问题。什么是功力，什么是功能啊？有许多人呢、对这个名词是模糊不清的，那有许多人也说不清楚，把功能混成功力，功力混成功能，认为有人的人呢、说有功能了、这个人就是大师啊、本事高啊，是吧？那都是表面的现象。有很多人修炼到很高深境界当中去了，他没有功能，因为师父给他锁着，怕他做坏事影响他的功力上涨，所以一直不让他施展他的神通，这样的人呢是相当的多的。你说他层次低吗？他相当的高，是吧？也就是说呢，功力啊它才是真正的决定一个人层次高低、功力大小、修炼的是吧多高了，这是关键的功，是吧？功力是关键的东西，而功能啊它只是修炼过程中的一种副产品，每个常人都具备到许多的功能，当然有些功能是人体不具备的，是师父传下来的，而有很多功能啊是人体就具备的，什么他心通啊、宿命通啊，是吧？这个开了天目啦，是吧？这个宽运呐、或者是啊，有许多功能啊是人本身就存在的。 可是呢，就是因为人的能量很小，人没有，几乎没有能量，他不修炼，他没有能量，没有能量来加持他，就是把他加强，加持啊，就是把他加强，所以他就不好使，是吧？也就是说呢，功力才是决定的，是吧？才是绝对的，决定一个人层次高低的。有了功力啊，功能才能够被加强的。你没有功力，层次高低，这个功啊，这个功能它就和啊非常飘渺，不管用。就像有的人呢、啊，睡觉做了个梦，啊，早上起来真的按照这个梦啊实现了。有的时候人要发生一件事情啊，事先好像有个预见，感觉到要发生事情，结果事情真发生了。就是因为你自己有这个功能存在，可是它非常飘渺，没有功力来加强它，你掌握不了它，所以它也不能够运用。但是呢，它又能够起到一点点作用，是吧？就是这个道理。你必须真正修炼，你才能体现出是吧功能被加强。但是呢，有许多气功师啊，是反能够表演的，往往啊，那都是小能小数，比小能小数还小。那简直就是不足以干扰我们常人社会，什么也不是。说这个人呢，要可以说再把这个楼搬个地方去，啊，甚至做很大的事情，那么他这个功啊就不允许他随随便便用，啊，要把握不好的，要出大问题的，常人社会的状态谁要敢破坏了，那是绝对不允许的，那就等于犯了大罪，犯了天条一样。所以呢，往往是反这样的人呢，有这个层次很高、具备大功能的人呢，都在深山老林里修炼，是允许他有这个功能存在的。在常人中修炼，一般的是不允许他有的，都给他锁上。就说我修炼到这一步呢，心性达到这个标准了，不能在常人中随便去用，也知道，也能把握得住。可是功能是受人的意识所支配的。当人睡觉的时候，你可能就忘了，把握不住自己，是吧？做个梦，可能第二天早上那天翻地覆，那就不允许。所以啊，往往这个功能啊，是凡有大功能的都不允许用，是吧？一般的是锁上的，但是也不是绝对的，也不是绝对，有很多修炼很不错的人呢、啊，是吧？是允许有一部分功这样的功能。但是凡有这样功能的人，他也知道，你叫他拿出来打他一顿，他都不会拿出来的，是不是？所以他能够把握得住自己，不出问题，是吧？所以啊，这个我跟大家说的。这个功能呢，我们不要去追求它。这个功能其实呢，它只不过是我们修炼中的副产品。在修炼过程当中啊，出了功能了，人们把它叫做特异功能，这是现在人体科学所叫出的名字，叫做特异功能，是吧？可是呢，我告诉大家，它不叫特异功能，它也不是什么特异功能，它就是人的先天本能，是吧？它就是你的先天本能。因为它和你的心性啊，和你的人呢、啊，是整体存在的。我们随着这个物质上的发展呢、啊，就是人越来越遭眼于现实常人中这种物质的时候啊，它的本能就越来越退化。道家讲返本归真呢、啊，就是让你返回到你先天的本性上去，那么你自然你自己先天所带的这些个本能。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叫的特异功能它自然就会反出来，是吧？说现在叫的开发特异功能其实都是你的本能，是吧？你不退回到你的本性上去，它就不会显露出来。因为这个宇宙的特性你没有沟通它，它也不允许它出现。宇宙中的任何物质都起到这样一种制约力量，起到一种载体的作用，是吧？它都是有，是吧？灵性存在的。这个我刚才呀、啊，而且呢，我再告诉大家呢，这个功能呢，这是世间法修炼的过程中啊，我们把它称作特异功能，是吧？也可以把它叫做人体的潜能，或者你先天的本能都可以。这是人体所修炼出来的功能，也就是你人体返回去啊所出现的功能。可是呢，我告诉大家。你要是走出世间法修炼的时候啊，你的身体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之后，你所有在世间法人的肉身所修炼出的功能全部都得扔掉，是吧？重新出，那个时候叫做佛法神通，那是它威力无比，制约于所有空间的， 而你在人常人中啊，带到身体所修炼出的这个功能啊，啥也不是，只能在现有的空间起作用，而且又许许多多是在你自己的空间场范围之内起作用的，所以它没有更大的制约力的，啥也不是。所以有些人呢、就追求功能，你追求它干什么？到真正修炼到一定时期都得扔的，是吧？那叫泄劲呢，都得卸掉的。所以有些人呢、不明这个道理啊，追求功能啊，当然我们很多人他也没有真正的走入修炼的层次当中来，也没人给你讲这些，是吧？追求来，有些人把它当作这个直接追求的目标去求，那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它和宇宙的特性有制约作用，
它和宇宙的特性是相辅相成的，你不符合宇宙的特性，它你怎么追求它都出不来，你必须这个人整体的返回去，返回到先前的本性上去，你善良的本性你都返回来，它才能出来。所以越追求越没有，
因为你越追求呢，就是和宇宙的特性相违背的，走了宇宙特性的反面，和它背道而驰了。所以追求本身就是错误的。追求是什么呀？追求不就是执着心吗？就是欲望吗？其实人整个在修炼过程当中啊，就是修你这颗心，去掉你所有常人的执着心。你想一想啊，你还追求它，你还增强你的执着心，那不正好和宇宙的特性，我们修炼的标准正好是相反的吗？所以就没有，越追求越没有，是吧？就是这个道理。下面呢，我们再讲一讲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课呀是越讲越高的，由浅入深再讲。这个有许多问题呢，我在讲课过程当中啊，我会逐渐的用我们现代的科学理论的方法去解释的，但是我解释过的我就不再重复了，所以以后所谈到的东西涉及到的问题呀、你觉得高，我以前都讲过的我就不再讲了。因为人呢老是有那样一种固定的观念，很难排出去，尽管你讲的很有道理，可是他受常人这种观念意识啊，这个从课本里学来的，从社会上认识到的这个物质空间实实在在的这些东西啊，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是吧？你所讲那些东西啊，他认为这都是神话，不可相信的。当然我们讲了，说信在先，是吧？物在先，是吧？你才能够看得到。要想让你看到，说有的人我看到我才相信的，你永远也看不到，这种人视为悟性不好，啊，所以永远也不会让你看到的。你只有真正的，是吧？这个能够去悟，能够去修，那才能，你才能够认识到。所以有的人呢，就抱着这样一种观念，他认为呢，现在科学所没有发展到那一步的，那全都是唯心的，是吧？说我认识到了，现在科学们认识到的，是吧？这个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这才是唯物的。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其实这个人呢，在自己搞唯心。你认识到的是唯物的，或者是科学到了这一步的啊，认识的这都是唯物的。那我们科学到这个观点要认识下去，那科学也不能发展了，人类也不能进步了。科学发明出来的东西都是人为见到的，都是先天没有的，是不是？那都是在搞迷信吗？所以往往这种人呢，他其实就是自己的思想这个知识面太狭窄造成的，是吧？他认为啊，说我这个认识的这是唯物的，没认识的这是唯心的，我才是一个绝对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说他不是个好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马克思他讲的那个理呀、也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一个相当大的理。我们每一个宇宙空间都是物质构成的，尽管它时空概念不一样，它都是物质。你不承认它吗？你不承认它物质吗？都是物质构成的，是吧？马克思讲的这么大的一个理，哦，非得他认识的是马克思主义，他不认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他不局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围了吗？他是个好马克思主义者吗？是吧？毛主席他不还讲这个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呢，是吧？说我们讲啊，你认识的是吧？是科学，你不认识的东西啊，是我们有待于科学进一步去认识的问题，它并不一定是迷信，是不是？这个我们今天要讲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涉及问题很高，是吧？讲一讲啊，在我们气功界，除了我们正方功法，佛家的、道家的、民间气功啊，属于这些个正传功法， 也就是师承下来的。当然有一些假的啊，什么胡编来的，没练过气功，突然间他来了功了啊。我们就讲一讲啊，这样的功它是怎么来的。除了我们正传功法之外，这些人的功是怎么来的，有几种形式，我给大家呀、啊、讲一讲。首先呢，谈一谈关于啊有一种叫做反修的啊这样一种形式。什么是反修呢？大家知道啊，我们修炼呢、啊、都是由下而上，逐渐的去掉人的各种不好的思想观念，是吧？同化宇宙的特性，功渐渐的长，达到最后一步开功开悟，达到圆满。这是由下而上的修。反修呢，就是至高而从高处往下修，把它修圆满。可是呢，它可是有个先决条件的，说你从上往下修的标准在哪里呀？那必须得是心性极高的人，是吧？心性达到相当高的人才允许在你那个心性的那个，因为心性多高功多高吗？算在你那个心性基础上给你加了那么大的能量，往下把它修圆满，这叫反修，是吧？除了人的心性要极其好之外，还得具备，还得是一个这个年岁比较大的人，就是在他有生之年修炼已经来不及了，是吧？修炼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在气功高潮当中啊，前些年出现不少这种人，可是那个时候呢，人们都是在传去病健身的东西，也没有人真传什么高层次上的东西啊，这一点是肯定的了。所以有许多人呢、啊、他知道，他也明白有一些高深的理，说这个修炼呢可以得道，修炼呢可以往高层次上修炼呢，还可以为别人做好事啊，这多好啊。因为他的心性很高，他的根基很好啊，他有这样的愿望，他说我也想修炼。他的愿望一出啊，就震动十方世界，他的一念一出，这就是佛性出来了，他比金子还亮，人家都看见，说这个人要修炼，一看这个人又这么好，可是不行啊，这个人年岁又那么大了，说修炼已经来不及了，也没有这样的师傅去教，真传师傅去教啊，这怎么办呢？是吧？这个当然我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谈到一个年岁大了，我们在座有许多人是年岁大的，我告诉你啊，如果你真正能修炼的话，我们这一世属于性命双修的功法，你在不断修炼的同时，你就在不断的延长着自己的生命，不断的修，不断的验。而且我们法轮功修炼是特别快的，缩短大大缩短人的整个练功时间，你可能是有希望的。但是有一点，你必须得真正把自己视为一个练功人，扎扎实实去修，是吧？光流于表面的形式，做一做动作，不修你那颗心，那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丑话咱们可说在前边，因为你那个生命是延长来的，是为了修炼而延长来的。你一旦不能把你当作练功人，放弃了练功，或者是从思想上不能严格要求自己，马上就牵扯到生命问题，因为你那个命是延长来练功的，而不是过常人生活的，它有这样一个问题存在，是吧？但是毕竟啊，我们已经开了这么一扇门，是吧？已经啊，给你制造了这样一个有利的条件了，那就看人能不能去修的问题了。所以我刚才讲的，我们反过来再讲，说这个反修，是吧？也就是说呢，没有人去教他真正的传功，而且他年龄大了，这怎么办呢？他又想修炼，那么有的人就看见了，说一看这个人真不错。当然有人讲了，这个佛教中讲说佛无处不在，可想他多的这么多。还有人讲啊，什么头上三尺有神灵啊，还有人讲啊，说高级生命啊，各个空间啊，到处都是啊，是吧？不管你怎么讲吧，是吧？所以有的人呢、啊，他那个念头一发出，真想修炼的时候呢，那么就有人就要帮他。可是帮是帮啊，怎么帮啊？那常人中给你找师傅，谁教你啊？那没有人去教啊，那怎么办呢？他就采取了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叫反修，也就是说呢，这种人必须得具备到很高的心性。假如说啊，说他的心性啊接近于罗汉那个心性的程度了，啊，在常人中啊名啊利啊都看得很淡，为爱帮助别人呐、啊，一生中净吃苦，啊，往往这种人呢、啊、很容易，是吧？哎，好，人家看得好。就在他心性的标准这个位置上给他加那么大的能量， 这个能量怎么加的呢？像管道一样的给它输送，而这个管道在另外空间里存在，所以人与人之间走在身边上你也感觉不到它存在，穿身而过根本没有感觉的，它在另外空间里存在。这个管道啊，一旦给它接通之后呢，它形成一种什么状态呢？就像自来水的龙头一样，它发就有，它不发就等于自来水的龙头关上了，它自己身上没有功。但是这种能量一来的时候它是有感觉的，它都是突然间得功的，有的人根本没练过气功，可能有的人也练过两天，在学习班上啊花了钱学了两套手法，可是他啥也不是啊，去病健身的东西。他有一天晚上睡觉，突然间被子也盖不住了，浑身热的不行了，发烧，早上起来摸哪有电呢啊，他知道这来功了啊，谁哪不舒服了给划了划了，真挺好不错。从此以后他当起气功师来了，他知道自己来了功了。前些年呢出来不少这样的老太太，是吧，五十多岁啊，出来不少啊，显得这个神通很大，本事很大。等到这个，当然我们讲了哈，目的呢给这个功干啥呢，是为了让他修炼做好事的同时磨练自己，提高自己的心性。因为他给人呢治病啊也好，发功也好啊，对别人做好事的时候啊，什么人都会碰到，人类社会就是极其复杂的，各种心态的人都有。你给他看好病了，他说没好，他不愿意花钱，他说没好。那你又知道他好了，那你心里看你怎么把握自己。你要跟他一样去争去斗的时候，啊，你就是把你混同常人。说人在利益面前呢，这个能不能动心呢，整个都是对他的考验。可是这些人呢，他不知道。他没有功的时候，他没有出人头地的时候呢，他把握自己把握得很好，也做得很好。可是一旦出了名的时候，人就容易被名利所毁。开始的时候他可能人家给他钱呢，他也不要啊，最后呢他给点纪念品，那纪念品纪念品了，最后说纪念品比纪念品还大一点东西也接受了，最后给钱也接受了，等到最后给钱少了也不干了，是吧，这个利的心就起来了。满耳朵灌的都是气功师啊，你真有本事啊，真行啊，最后连正传气功师他也不服了，只要说句不好听的话他也不高兴了，名利的心全都起来了。大家知道心性多高功多高，他这个心呢，一起来之后啊，他实际上自己就已经掉下来了，往下掉了。他这个心名利心越重，他自己就掉的越低，那么这个功也不能在这个位置上给了，因为他有个标准呢，心性多高功多高，说给你的功也得在你这个层次面上给，所以你心性多高功多高，最后你掉下去了功也就没了，啥也没有了。因为他不知道叫他修炼，那边的师父是不能讲法的，那个讲法就等于泄露天机，那等于是干坏事，他会掉下来的。那大显神通他给他讲着法又给他功，我说这家可方便，这修吧，是吧，也不存在什么悟性问题了，人掉了迷踪得从迷踪返回去啊，这不等个整个理都给推翻了吗，所以这是不允许的，就叫他自己悟。可往往他不悟的时候呢，他就只能往下掉。前些年出来不少这样的人，现在是所剩无几。我可以跟大家举个典型的例子，张香玉，北京有张香玉，人家说他大蟒附体啊等等啊，说他是个乱七八糟，我告诉大家都不是啊，他就是属于这样一个情况，是属于反修的。开始这个人的心性很不错才能达到这一点的，我们这里没有说人家不好啊，他自己也讲我的功是外来的。当然了以后的事情啊，人把握不好自己啊，说做了什么坏事了，或者做不好的事情，或者遇到磨难了，那都是以后的事情，我们不讲。他是属于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这样的人呢出来不少，现在几乎啊没有看剩下的，没有看剩下的。所以常人社会是相当复杂的，人在这个大染缸中啊，要不受人的人心的干扰啊，他说你好啊，说诱惑你啊，说这个要不受这个干扰简直太难了。我刚才讲的呢这是反修的一种形式，下面呢我们再讲一讲呢关于借功的形式啊，还有一种叫做借功。这个借功呢就没有年龄的限制了，啊，年轻人也有，年岁大的也有。但是呢借功必须得具备一个条件，他自身的得具备这么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当然心性相当好，这是必须具备。我说具备这个条件呢，就是说他必须得这个 有一个非常好的层次很高的复原神。我说这个复原神可不是附体的附啊，主父也就是主字的那个父啊，复原神。因为人呢在降生的时候呢有主元神有复原神。主元神呢一般在你的泥丸，蹲在泥丸里头，有的时候在心上，而复原神在你的身后。人为什么有复原神呢？因为呢人类社会呢是随着我们整个宇宙的变化呀在发生着变化。所以为了不叫人尽早地走入人类社会，走入败坏，所以往往人的复原神呢来源于层次都稍微高一些，就控制这个人呢，别让他多做，别让他做那么多坏事。可是呢人的主意是说了算，所以复原神他要真正要做坏事，复原神也无能为力，但是他能够基本上能够起到一点作用，这是我知道的啊。因为他和你同时从娘胎里降出来的，他和你叫一个名字，几乎长得一样，那么他也就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啊，他也就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但是呢人主元神做什么事情啊你自己知道，而复原神做什么事情你不知道，你做什么事情复原神知道。这个复原神呢有人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有五个的，但是呢复原神的性别可能和你还不一样，你是男的，你的复原神可能有女的，是吧？也有男的，这都不一样。或者你是女的，他是男的，这也可能，是吧？他的性别和你不一样，有不一样的，有一样的啊，不一。这个其实人的主元神呢，和你本人的性别也不一样，因为人的主元神呢，当然我讲这个问题是有人可能不同意了。说人到了高层次上说没有性别之分呢，当然那是在一定层次，法在一定层次中的体现。说人到修到罗汉果位的时候，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都是男身。说人要修到菩萨果位的时候，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都是女身。等超出这个境界之后啊，他达到佛那个层次了，那就划分开了，你是男的就是男的，是女就是女，是吧？它是不同层次不同的这个体现。这个我刚才讲了，我说人那个性别啊，你的元神和你本人呢、啊、和你肉身的性别可能不一样。有的人呢、啊、这个是女的，可能你的元神是男的；有的人是男的，可能你的元神是女的。讲笑话啊，说我们现在这个按照周易说呢，说现在是属于阴阳反背，是吧？阴盛阳衰，是吧？你看这个运动员呢，净女的拿奖，哇，这个男的老拿不了奖。可能那个元神是男的，说笑话啊，说这个气管炎非常多，可能那个男的，可能女元神多。这个讲笑话啊，其实也不是啥笑话。这个，所以呢，人呢，是反是属于这个借功状态的，都是因为呢他有他的元神呢层次比较高。说这个人呢本来就是相当好，是吧？他自己非常好，在常人中啊名啊利啊看得很大，爱帮助别人呐、啊、但是老是吃苦，老是不得好。所以呢他这个往往啊自己这个德会带的很多。这样的人呢他说我要修炼，他一想修炼，他的意念一发出啊，那么这个复原神可就高兴了，说我这个层次这么高，就差那么一点，再修炼那么一点，我就成了正果了，是吧？可是我想修炼不行啊，这个玩意儿他说了算呢，是吧？他主意识也是食神呢，他说了算，他想干什么干什么，他说我说了不算，这怎么办啊？他要修炼了，好，正合我意，可是这怎么办呢？是吧？修炼谁教他呀？是吧？有办法，我去给他找师傅，因为他可以离体的，本事高的，他就找到他生前能够接触到的这样的大觉者，他就谈了他的来意了。人家一看这个人啊，确实不错，又想修炼，是吧？那怎么办呢？说借个点功吧。那么往往借来这个功啊，都是成型的东西比较多，所以这种人借来的功啊，往往伴有功能存在。那个成型的东西本身就是灵体，他自己就有神通的。但是也有从那个也有借来的，是一种管道式的输送的这种形式，啊，也不一样。 所以大部分借功的人呢是伴有功能存在的。哎，他也是突然间就来了功了，或者练过两天气功，或者没练过气功，突然间就得了功了啊，这功就来了。这个目的呢也是让他是吧，开发自己，修炼自己，提高自己。可是这些人呢就更难把握，这个年轻人呢就更难把握，他一旦有了这种超常的本事啊，他会把他当作自己在常人中是吧，要想在常人中得到他要得到那个目标呢是吧。男一般的这个特别是男的，他想啊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呢，有生之年呢、啊、得有个立足之地啊是吧，才能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啊啊，他往往这样想。那么他一旦有了这种功能之后啊，往往就会运用他在常人中作为一种技能是吧，得到自己用它得到自己达到自己目的来运用它，那么就绝对不允许。所以这样的人呢到今天为止，前些年出来不少，可是今天我看呢是一个没剩啊，一个没剩，没了，都没了是吧，嘁哩喀喳往下掉。这个就说常人呢这个社会啊是相当复杂的，人是把握不好自己啊，你老用常人那个标准衡量自己还不行呢，说我比那个人做得好，可是你要比修炼的人呢差得可远去了，你老用常人的标准来衡量那可不行。我刚才讲的这两种形式啊都是属于比较好的外来功的形式是吧，这他自己没有经过修炼得到的功是吧。下面呢我们再讲一讲啊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这个人呢也是没有经过修炼是吧，也是突然间得功了，可是这种功啊却不是正道来的是吧，我们通常也把它叫做魔邪法是吧，也把它叫做邪法。怎么不是正道来的呢？这个我们谈这个问题呢就比较高了，这就叫做在我们气功界有一种形式叫做附体。可能有的人呢能够知道，有的人看见过是吧，附体。有很少人呢能够把它解释清楚说清楚是吧。那么什么是附体啊，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讲出来。所以我们本着啊，因为对学员负责任，对修炼人负责任，我们必须得给你讲的是吧，不然的话你是无法修炼，它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有人讲了，说你讲动物修炼这玩意儿是吧，它能附体，你这不是谈的是吧，这不是讲迷信吗？其实我告诉大家，你不认识到的东西不一定是迷信的，不是那个动物啊它会修炼，那个动物啊它不懂得什么叫修炼。可是呢因为它没有像人的这么复杂的思想，没有我们人的物质上啊是吧，所谓的这个现代化这种物质，所以呢他的思想啊处在那种原始状态，所以他具备到先天原始的本能，这种本能啊和我们宇宙特性在不同层次中啊是沟通的，其实他就是有这个本能的存在能够使他长功。我们人都有，就是随着我们人呢遭远于常人社会的现实，越来越注重我们现代的化的工具，你的本能就退化的越来越厉害。现在你要练得开发啊，得退回去，是不是？人觉得自己在向前发展呢，你在他来看是背离宇宙的特性，越走越远是吧，是背道而驰的是吧。所以呢他这个动物他具备着先天的这样一个本性本能，人本来也是具备的，越来越遭远于现代化的这个现代化的这个物质上的东西啊，你又越来越退化。我告诉你，将来这个机器现代化的机器越来越发达的时候啊，你会退化到什么程度啊？你不知道，你先天的本能已经退化没了，你四肢都要跟着退化的是吧，坐那块是吧，动动手指头可能什么都干了，弄不好你的腿都退化了是吧，胳膊手都退化了，最后光剩个大脑壳。人类的发展按照这个进化论的推，我看就是是吧，那可能背部说不定就是会这样的，先天的本能就越来越放弃了。其实呢动物它不会什么修炼，它就是具备了先天的本能，那么它一旦有先天的本能，它就能同化宇宙特性，它就能够长功，它就能够显示出把它自己身体携带的先天的本能加强，那就是神通。可是 动物又不能让它长高功，长了高功就得杀它，因为它不能够得法，它一旦得了高功了，它就是魔，所以不能让它长高功的，它不具备人的本性，所以不允许。所以历来都不允许它听法，也不允许它得功长高功。那么不允许他听法，不允许他长高功，也就不允许他修炼成了。大家可能从古书上看了，说几百年呢还要杀他一次，杀一大节一小节的，是吧？不允许他修成，他也看到了这一点了。可是我们人类社会呀，包括我们人类所存在的所有的这个层次中的空间，都处在了一个极其危险的败坏境地上来了，是吧？很危险了，所以他们也看到，但是走向这个这么危险的境地上来了。说还不赶快逃离，逃离出去那才能保住平安呢，怎么逃离呀？他就想了想了办法，说要想逃离出去啊，那就必须得有人体堂堂正正的修炼才能出去，不然的话没个主。可是呢来到常人社会他又不敢，把脑袋一洗呀，谁也不认识，啥也不知道，在常人当中说不定就毁在常人中了，现在常人社会这么败坏，那说不定就完了，所以他不敢来。说不敢来，说想什么办法呢？正好现在出现一个气功的高潮，很多人呢不能按照气功师所要求的重德这种，是吧？这种要求去做，所以他练功的时候呢，他不想好事，是吧？他就专门想那个坏事，或者是呢背离宇宙特性去追求什么东西，啊？大家知道啊？我们有些人呐，在那练功时候练得很累呀、啊，简直累得不行，那腿都直哆嗦，哎，站桩也站不住了。他脑子可不闲着，我怎么就练不出功来？我要练出功来，我也当个气功师啊！你看这个哪个当个气功师啊，是吧？这个多好啊，是吧？又有名，啊，又这个到处走穿宫，这真好。有人可能想说，我也不会什么这个，现在说单位里这个工资也不高，是吧？物价在涨。我这个要练出什么功能来啊？我给人看个病，当了气功大夫，我怎么就不出功能呢？我的天目怎么就不开呢？有很多人练功啊是这样想。我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在很多人在公园里练功的人呢，有相当大的比例的人是这样想。所以我要告诉你，现在这个人身上啊，在公园里练功，有多少人身上有那些个东西附在身上，你可能你都不敢去练功了。它是破坏力相当大相当可怕的一件事情。这个尤其这个假气功师身上啊都带这个，他传功就是传这个东西，是吧？那么为什么会这个东西会上人体呀？其实呢在中国古代历代呀都不允许他上体的，上来就要杀了，那谁看都不允许的。可是呢在我们当今社会里有人就求他，可能有人知道了，有人想了，说我没求他呀，你没求他，当然你不能直接说你来个这玩意儿，你求那个功能，正法修炼的觉者能给你吗？那不是执着心吗？你越求越不给你，越不给你越追求，越追求他就越不会给你，因为他要去你这个心的，他怎么能给你呢？那你求这个东西谁能给呢？只有魔能给，只有魔，各种空间那个魔和那个我们这个所知道的各种这个动物，只有他能给，那你不就等于是求他一样吗？是吧？他就来了。在历史上啊，从来没有出现这个大面积的出现这个问题，而在我们当今的社会上，是吧？就出现了。因为他一上来啊，他不讲究人类社会的道德，你看那个人呢，变得心态都不好，社会的道德败坏与他们有直接关系。他这个。有的人求了，说求功能他知道，他一看他知道，他说我自己修不成，我想得你的人体啊，可是又不敢上啊，这玩意儿上去随便上那玩意儿能行吗？那要杀了。他一看这个人在这追求脑子追求这东西呢，他就有机可乘，因为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啊，叫做不失者不得，得就得失，他钻了这个理的空子，蹲进来这求呢，他一看，哎呦，他这求功能，他可能说不定他有师傅，因为他所在的空间也看不到大觉者所在的空间，也不允许他看，是吧？所以呢他知道，他说说不定你有师傅，有师傅我也不怕， 你师父，你越追求你师父越不给，我给是吧？开始他是不敢上的，你不追求功能吗？好，我给你工时。哎，他把他的功啊给他点，他搁旁边看，
他用他的功，
他一看练的功正追求没功呢，就来了功了。啊，这个功他能做点这个，能写点神通啊，或者是能给人治治病，他可高兴坏了啊！这家终于追求来了，这家终于练出来了。他不说追求了，他练出来了，是吧？他一看你拿去用去了，好啊，
你既然用啊，那么我也得要你点东西啊，我也不能白给你啊，这个宇宙是你的了，不施者不得呀，是吧？你还追求了，说这个光有功不行，天不还没开呢，我得让你看着啊，我再怎么样看呢，我得上去让你看，那就上来了，看的是名字，给你做好事呢，
让你治病，给你开天目，给你功能，是吧？所以他钻了这个里子空了，就上来了。这一上来呀，你正练练功呢，哎呀，感觉天目也开了，啊，也能发出功来了。其实呢，你天目没有开，你感觉是开了，其实没有开。那么你怎么看到的呢？因为他上了你身体之后，他就控制着你的大脑。人看到东西啊，是在大脑上成像啊，所以他用他的眼睛看完了，往你大脑上反应，你就觉得是你自己看到的，其实是他的眼睛看。你发功的时候，你这一发呀，那小爪从后边也伸出来了，是吧？是他在发功，啊，你以为是你发功的，说你用神通，那小神通他也给你用。有的时候他还撅瞪你呀，他也知道你那思想特别坏，他也知道，他有时候还调理你呢，是吧？说你还有的时候老是遭罪呢。我告诉你啊，他可不是无目的的，他是有条件有目的的。你的目的是啥呀？是想通过这个办法呢，得到名，得到利，想要发财。好，他让你发财，那个东西要控制常人呢。我告诉你说，常人一个常人呢，要是被另外的空间东西控制，简直是极其容易的事情。你想什么？你以为是你自己想的啊？其实都是被人控制的。好，他叫你干什么？他叫这个很多人呢，都来找你看病。是吧？给钱少了还不行呢，让你多扔钱啊！有的人硬给钱少了，让你脑袋疼啊！给钱少了不行，得多给钱，让你发财。他你钱得的越多，他那才能从你身上得的东西越多呀！啊，你不要出名啊！好，我控制那个记者，叫他给你上报纸、上电视、一登，让你名利双收。你名有了，钱有了，发大财了。好，那我得堂堂正正从你这儿拿东西了，不施者不得呀！那你有什么东西啊？你给我呀！那我给你这些东西啊！我得你人体的精华，修炼一个人形，就这样，他就从人体上采集他的精华。人体这个精华，人体呀、啊，就这么一份，一生当中，他要全部给你采走了，你就不用再修炼了，你也别想修炼了，你什么都没了，你也修炼不了，修炼不成了。这个有的人想了，说我根本也没想修炼，是吧？这辈子不管下辈子事儿，我发财就行。名利双收，当了气功师就行了啊！其实我告诉你啊，你有了名，你都享受不了；有了钱，你都花不了。他离体要是早啊，你要四肢无力，碰到个天灾病业、大坑，这个头疼脑热、流行感冒，你都得碰上，是吧？你四肢无力，虚弱得很。他要走得晚，我告诉你啊，精华全部提走的时候啊，你就是一个植物人，躺那块只有一口气。你有钱你能花得了，有名你能享受得了吗？不可怕吗？是吧？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事情啊？就是因为人心不正。末法时期啊，释迦牟尼讲的末法时期不只是一个佛法到了这一步了，其实他讲的佛法就是一个整个一个宇宙中的理啊，包括我们人类社会所认识的理啊，都是一样的，都在败坏。你想各行各业都存在着魔呀，破坏我们人类事业的魔呀，是吧？人类道德水准破坏，各个层次面各个阶层到处都是魔，是吧？那就是这样一种形式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人的自己的心不正造成的。你不追求他，他怎么会能惹出这么多麻烦呢？会来这么多东西啊。所以到了末法时期，人家也看见了，人类都败坏到这种程度了，简直乱七八糟，谁也不管，全杀手了。而我们呢，我今天的课讲的呢 这比较高了，因为涉及到这问题很大。有的人拜佛也好啊，烧香也好，我告诉你啊，你都是白做，肥都没有。现在人类社会是吧，肥都撒手了，因为人类已经败坏了相当程度了。要说做这件事情呢，我说也就是唯一我在做了，是吧。这个刚才呢我讲这个问题啊，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吧。不只是气功界受到严重的破坏，人类社会也是一样，是吧。这样的人很多，有练气功的人身上有，没练气功的身上也有，因为他自己的思想不正啊，就招来了这些东西。这个我们讲到这个课呢，有很多人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了，说这个这可够可怕的，这事儿可不能要这玩意儿。有的人呢自己已经知道他有东西有附体，有的人还不知道。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你从思想上一产生啊，不要这种东西的概念，一害怕一反感，我们就已经开始大面积的给你清理了，是吧。你身体要给你清理，你家的环境都给你清理，你家里有供这个东西都要给你清理，都是空的，将来都不存在，都是。因为呢现在也是在清理这个魔的时候，是吧。所以整个全面在清理，所以呢我想啊，我们大家练功也好啊，千万要心性要正，修炼的事情啊不是儿戏，是吧。当人呢也要心正，才能不招邪的。下面呢我们再讲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宇宙语的问题。什么是宇宙语呢？在气功界啊，有人把它叫做天化、信息语、宇宙语，有的人还把它叫做佛化，说佛的语言。我们就讲一讲它是怎么回事。它的表现形式呢，就是有的人呐、突然间就能说出来的一种莫名其妙的语言，或者说出多种莫名其妙的语言，是吧。你说的像那个这个我们常人中的话吗？还不一样，你在世界各地也找不着这种语言。有点像这个俄语啊，不是，这有点像英语，不是，有点像印度话，也不是，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所以有的人说不清，是吧，说不清。其实我告诉你够可怕的，这种语言，是吧。这个老百姓讲的那叫什么，那边叫什么呀，是吧，我就不说了。就是我们人呢，你一个人是最珍贵的，一个人不管你怎么不好，只要你下决心修炼，你能修炼成佛。所以人是最可贵的，是万物的之灵，你怎么能够被这些东西控制着，是吧。完全放弃自己的意识去得这些东西，叫他控制你呀、你的身体都不要了，交给别人，多可悲呀。所以有人把它叫做功能，其实它根本就不是功能。那为什么不是功能它还能传呢？所以有人说你讲你讲你讲就能讲，他结果他真讲一个滴了咕噜就讲出来了。因为那个东西呀、也是一窝一伙的，你要讲他就上去了，是吧，还能分体，是吧，就是这个东西。所以示凡讲这个话的人呢、往往在身后啊、身上啊、肩膀上啊、头上啊蹲着一个东西，是吧。我说呢这跟附体也差不多少，是吧。你想，大家想一想，这个有人呢就执着于这个东西，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也是像我所说的，他要提高自己的层次，可是在那边啊他没有苦吃，不像人类社会这么迷，人与人之间为这个利益互相啊勾心斗角啊，打呀争这个利益，争的简直是头破血流啊，刷这个心受到很大的伤害呀、觉得很苦啊很累呀、都是你自己造成的。可是在那边是没有这个东西啊，谁也不干扰谁，都是很好的，可是他就修炼不了，没有苦知就不能修炼，就不能提高。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要想提高，是吧，帮人做好事，可是他又不懂得怎么去做，他就想了个办法。他知道他发出的能量是吧，可以使有病的人呢产生一点治愈作用，当时可以解除他的痛苦，他不能给你治好，就是当时可以解除痛苦，正疼呢可能不疼了，回家之后你又疼了，但是当时他可能给抑制住。 因为它的能量很有限，它的层次很低呀、啊，它和你所在一个层次，只不过它有点能量存在，它也不知道怎么去用，所以呢，它知道用人的嘴把它发出去，是吧？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所以那个人呢，等于是被人的利用他的嘴，利用他的思维，是吧？说话，大脑被人家控制的，所以往往人有病的人呢，他在跟前一说的时候，他觉得哎觉得很舒服，其实他就是反射出了一种能量的，是吧？就是这个东西，这是他的目的，所以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功能的体现。有人说他是佛的语言，那简直就是谤佛，是吧？那是什么佛的语言呢？大家知道啊，那离大觉者的层次简直不可思议的遥远，而且到了那个大层次那个情次的时候啊，他很少有语言的，也很少说话的。为什么说很少说话呀？如果他在我们这个空间说话，会使我们这个发生地震，是吧？整个宇宙都会轰鸣起来的，所以他很少在我们的空间是不说话的。那么在我们的空间不说话，有的人说我这个天目开到了，看到这个观音菩萨跟我说话，看到佛跟你说话，我告诉你啊，他没有跟你说话，你看他嘴啊都没动，或许动了，他并没有从嘴里发出声音，因为他达到那样一个境地的时候呢，他有一种佛法神通，是吧？那种思维传感是带有立体声音的，打到你脑子里是带有他本人的声音的，所以你就感觉是他说话，他没有说话。这个我讲了，我说两边呢、啊，我们这个空间和另外时空的概念都不一样。在我们这空间来看呢、啊，当然在那个单元世界里面是没有时间的。说在你这个单元世界里呢，两个人正在那说话呢，一回头看那个人生出来了，正唠唠嗑呢，再一回头看那个人已经入土了，百年过去。因为他这个空间里没有时间概念。我说的这个大的空间呢是有时间的，而且每个空间的时间都差异很大，其空间与空间之间都差异很大，就是与我们这个空间最近于这个我们这空间的一个大的空间当中啊，它的时间反倒我比我们这个空间要快，快得多。快到什么程度啊？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古代计算时间是用时辰来计算的吧，一个时辰就等于是啊我们两个小时，是这样吧？所以这个人呢，这个说这个在另外的空间里呢，是吧？看呢，说我们这边的一个时辰呢，就是他那边的一年，他这个时间差就这么大。所以往往有的人呢，听到他说话的时候，说在另外空间里传的他听耳通啊，说能够听到另外空间里说话。所以你是反有天耳通听到说话的人，那个声音呢传过来之后你听不清个数，他本来说的很慢，但是由于时间的这个差异，所以你听起来非常快，快到什么程度你根本就听不出个，像鸟叫一样，像电商机放了快转一样，就这个动静啊，往往是就这个动静，听不清。但也有人说听到了，还有人听到另外空间那个音乐声，其实呢他是用他的佛法神通啊，有一种载体把它打过来给你听，就消去了这个时间差，所以你就能听得清，是吧？通常呢是这样的。所以因为我讲了说在另外的空间它时间差异这么大，说人呢本来就在苦中，说人在苦中要想修炼呢，那简直就真了不起。所以你看你在那修炼能往那一坐呀，人家说了你在那练了一宿啊，我告诉你在那边看这个人呢，一看这人，哎呦，真了不起，在这练了六年了，是吧？所以人就好修炼呢。他苦吗？这么苦的环境中，他这么修炼，所以就是长功就快，在其他环境中就没有这个条件了。这个到了更高层次之后啊，那个佛根本就很少讲话，互相之间完全是靠那种佛法神通的传感，互相一传感都带有立体声音的，两个人一笑，什么都明白了，都传过去。但是他也不只是保留这个状态，他有的时候呢甚至有很高层次的有那样不会说话了，他但是他都具备这个条件，但是他已经不习惯于说话了，他总也不说话，他通常靠打手印，是吧？两个人一见面啊，是吧？这个人少的时候呢，这个讲法说这个菩萨大佛啊，大菩萨讲法的时候呢 啊，那个小菩萨在身法的时候，他会打那个小手印呢、啊，哎呀，很漂亮的小手印，各种这个姿势。人多的时候呢，他一般打大手印，是吧？打起来也很漂亮的大手印。打完，这就是他的语言。我刚才呀，我又揭露了一个绝对的密宗之秘，是吧？天机。你不信，你到密宗问问那个喇嘛，他都不一定知道什么是手印。他告诉你，这是无上瑜伽，是修炼的。其实他那个动作呀，只是简单的为了他这几个功法修炼的语言啊编排的东西。关于这个宇宙语啊，我就谈这么多。下面呢，我再讲一个问题。在其他气功当中啊，讲的信息，在我们法轮功中不讲信息。什么是信息啊？我说什么也不是。什么叫信息？说不清楚，很笼统。他讲了，有的气功师说我弄个柴，活了活了，你回家喝去吧，那指定就给你加个信息了。都有的人啊，你对着哪个方向啊，我哪天晚上发功啊，你就可以接到啊，这是信息。他有的气功师在场上发功，你接，他就是用手接，这也是信息。他讲的好像就是这个东西，可是这些东西呢，我告诉大家呀，他啥也不是。对修炼者来说，他什么作用也不起，他不能使你长功。那个功啊，是靠自己修炼出来的，提高自己的心性，你才能够长得上来的。你自己要不去修炼你这个心呐、啊，你的功啊，永远也长不上来。谁给你加上多少都加不上，因为你的功的威力上都是你自己的形象，那个小小的威力，在机关微观的状况下看，都是你自己形象，别人是别人的，加都加不上。为什么加不上呢？因为你心性修炼呢，有一个尺度，那个尺度是绝对不可变的东西，在那里摆着呢。他那个尺度要不到那么高，你往加那么高功啊，加不上，搁不上去，一搁就掉下来。所以谁也给你加不上功。修炼呢，全是自己修炼自己这颗心，你全是修炼的问题。你说给你那个信息管什么用呢？有人以为这一接功啊，好像他功就长上来了，啥也不是，完全是骗人。可是说骗人呢、啊，他也不是骗人。为什么说呢？因为那些气功师讲的祛病健身呢、啊，他给你发些个信息啊，把你自己的能量，你自己进入按照他说那个状态，呼吸恍惚，什么也不知道了，调动自己的能量，你自己给你自己祛病，你又哭又笑又蹦又跳的。有人说这就来功了，这就发了功了啊！我说那是发了疯了，那哪是练功啊？哪个佛这个事儿呢？你看看，说你看哪个佛啊，疯疯癫癫的那个，哪个修成的老道这个事儿呢？是吧？那哪是修炼呢？那连我告诉你说，连气功从最低的层次的东西都够不上，因为气功在最低层次去地健身的时候要打基础，形成一套东西的。可是它什么都不形成，它完全是你自己的潜能调动起来，给你自己去病一个状态。气功师只是起到一种暗示和激发的作用，它并没有，气功师本身并没有给你去病，完全都是你自己的意识造成的，是吧？所以我讲啊，我们这里不讲什么信息，真正修炼也根本就不谈这些，这叫什么东西啊？完全修炼自己这个心，扎扎实实的往上长功，修炼自己这个心性，不断提高自己，同化宇宙的个性，你才能上来的。那我们这一法门中啊，给人别人什么东西呢？有人找我签名，那我就不愿意签。有些人脑袋发出那个异想法啊，说我给老师签名，老师给我签过名啊，他要显示，这不执着心吗？啊？有人给我签个名，给我信息了，要有老师的信息保护我呀。我说你这不又是执着心吗？修炼得靠自己，是吧？法呀理呀，我们可以给你讲透，还可以保护你的。我就讲一讲我给了你什么东西，我不给你信息，我给了你什么东西。我今天就讲讲这个问题。大家知道啊，作为一个常人，你坐在这里修炼听这么高的法呀，是吧？那是不行的。所以我一再要求大家呢，要提高你的心性，跟上来，把各种执着心都放下去，是吧？那么你就能够得到你应该得到的东西，这是个先决条件。那么我要给你什么呢？有许多人练过许多气功，也练过很长时间气功，甚至有的人根本就没有练过气功。你练过也好，没练过也好，你练得多也好，你都没有走出气这个层次，你都在气中徘徊着，都在气中徘徊的。 除了我们在座老学员 你都在气中徘徊着，那么怎么办呢？是吧？你这样的身体能够给你一下子长上功来吗？这么肮脏的身体啊，怎么办呢？我就得把你的整个身体给你净化下来。你自己要是去练呢，你也知道你练了多少年了，连病都没有去掉，可能不得法，这一生你都走不出气这个层次上去。我不需要你练了，只要你能够把自己真正的当作练功人，在我这个场中，我一下就把你推过去，是吧？完全把你的身体净化下来。我们也不讲着去病，你知道的有一种病啊，两种病啊，我告诉你，你不知道的还有许多潜伏病灶呢。说不定你哪天呢，要一下子得大病了，一躺多少年起不来，你怎么练功？有的人说不定一命呜呼了，你怎么练功？所以这些东西呢，我们都要给你清理，是吧？清理之后，把你的身体完全净化下来，达到奶白体状态，像出生婴儿一样纯净的身体。然后呢，我们的身体完全净化下来了，然后呢，我们呢，再往前往你推你一步，你就开始出功了。再发出来的就是高能量物质了，也没有气。你从我这个学习班下去，你保证你不会再发出气来，是吧？所以你没有什么气了。用天目看上去发出是光，打到人体上有感觉，是一种实热的感觉，热，是吧？一种能量。这个事呢，我要给你做的。同时呢，大家知道啊，我们有许多人呢，已经练过很多乱七八糟的气功，身体呀已经被各种信息搞得很乱了。他想练这个乱七八糟的功啊，他学了这么多，他想练这个干扰他，这些干扰他，他想练这些干扰他，他练哪个也练不上去了，就是已经是混乱了，注定他这辈子都完了。怎么办呢？我们讲缘分，国家讲缘分，你走进这个学习班来，我们就是缘分。所以这个身体呀，我要对你负责任，我就要给你净化下来，捋顺下来，好的给你留下，坏的去掉，保证你能够往高层次修炼。因为好的必须给你留下来，那是你自己付出得到的。这个给你做了这么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再有呢，我们理要给你讲透，是吧？整个这个法要给你讲透，这套功法一步到位，五套功法全部交给你。今后大家说呀，谁要说呀，我又练，哎呀，我又这个在宫中啊，说老师的法身又教给我其他功法了，那是你见了魔了。我传的就是这五套功法，就是这些东西，它可以使你达到一个相当你都意想不到的这个那么高的层次，得正果是没问题的。这样你去修炼，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法我是结合到不同层次的法在讲。你今后你发现呢，你在不同层次修炼当中，你拿过我这个东西，你会发现它都会对你有指导作用，是吧？这个法嘛，它就是这样，它不是一般的常人中的理论。所以我跟大家讲了，我们给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啊，这还不算。大家想一想啊，作为一个常人，你要想修炼谈何容易啊，是吧？如果一个人呢，我们在气功界讲说人的元神不灭，大家想一想，如果元神不灭的话，那么这个人在常人社会，在他这个常人社会以前，是吧？是不是他在生前可能就有他的生前社会活动了？假如有，那么想一想，他会不会做下什么坏事啊？见过谁什么东西啊？欺负过谁呀？是吧？或者做下这个杀过生啊等等，做一些其他事情啊？那是肯定的，因为人到了这一步是越滚越滚过来的。这个，那么到这一步了怎么办呢？是吧？你想修炼呢，你欠下这么多东西啊，哪能修啊？我们呢得把你的身体净化下来之后呢，把你的难，那就看师父的功力大小。说师父的功力大，层次高，因为他有那么大的威德，就允许他把你的业给你消去就很多。因为按照你的心性标准修炼，你根本就达不到那个程度的，所以你业必须得往下消。给你，假如说我们这里举个例子说，给你消下去一半，剩下那一半你也过不去，那真是比山还高，是吧？你根本就过不去，怎么办呢？我们这一法门呢，注意是这么走的。你在宗教中，他告诉你欠命还命，一世修不成， 是吧？我们这一法门是这样走的，我说我开了一扇大门，做了一件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这样叫你过，给你挑起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你也过不去。可是呢，因为有这样一句话说，一人得道啊，可能有很多人要受益的，所以将来能有受你益的人都得替你承担一份。可是在他来承担的时候呢，那就多人多嘛，就不算什么。你自己还有许多生命体的演练，也都得替你承担一份，所以到你这儿啊就已经相当的少了，能够修炼了。可是呢，一下子叫你过呀，你拿出几条命来还是过不去，怎么办呢？我们把它分解开，摆在你今后修炼的不同层次当中，像阶梯一样的摆在不同的层次中，每个层次中放一份，干什么用呢？作为一种劫难，作为一种关，让你过，提高你的心境，是有目的的提高你心境。不提高心境是绝对不允许的。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表现形式，你突然间，因为你在常人社会这个现实中修炼，你不能脱离这个环境啊，所以有一天啊，可能谁呀惹你生气了，领导对你不好了，同事之间给你找麻烦了，人与人之间呢出现了摩擦了，就是这个业力在起作用。因为欠下的就得还，可是你还的简直太少了，而且又是为了你提高你心性所舍设的。只要你在这一个问题上能够忍得住，能够提高心性，能够不混同于常人，你这一关就能过去，是吧？你的心性上来了，你这一关也过去了，那么这块业力就会转化成白色物质，变成德，它就是消转化了，消掉了，这不叫消业，叫转化了。每一个层次都是这样过的，但是呢还得在身体上过啊，光这个人的这个思想中啊，在意识形态中过还不行，是吧？在精神方面还不行。所以你今后我告诉你啊，你遇到的各种麻烦，你在常人中修炼呐、啊，谁惹你生气啦，是吧？你过得不好啦，啊，麻烦那么大呀，劫难这么多呀，我告诉你说，那都是为了你提高你而设的东西，它可不是偶然的。你自己欠下的东西比那大的多，都给你消掉了，为你练功，给你剩下这一点提高你的。所以你遇到任何事情，你不要把它当作是偶然的，它可会突然间出现。人在难中啊，就把握不住了，哎呀，来难了就受不了了，啊，这么麻烦呢，焦头烂额把你搞的，你不能把你当作练功人，那就不行，是吧？修炼是个，就是苦的，在其他宗教中叫你还命呢，还得，是吧？所以你不要把你啊自己啊，我就一再强调说，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是吧？一定要。不要把它看作是偶然存在的，可是它会突然出现，也可能反映在身体上。我们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啊！你这个心呢、啊，是吧？能够在这方面呢、啊，有一部分叫你承担，身体上还要有。啊，突然间，哎呀，这个腰疼了；突然间这膀了不舒服了；突然间，啊，心脏好像挺难受。说突然间得了重感冒一样，怎么回事啊？说练功人怎么会得病啊？我告诉你说，练功人根本就不会得病的，因为你身体已经存在这种高能量物质了。那个病一上来就杀掉了，他根本就不敢靠近你，那阴性的东西，是吧？可是业力来了他不管，为什么呢？这个业力团一上来的时候啊，落在哪儿哪儿就疼，落在哪儿哪儿就不舒服，你就会像得病似的，所以你就认为得病了。可是它不是病，是叫你消业，因为提高你的悟性啊，这也体现出你能不能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你能不能把它看作是病的问题啊。修炼是一个极其艰苦很严肃的问题啊，你各方面的心都得提高上来的，你根本上还能不能把自己当作练功人，这就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它会产生在身体上像病一样的，说你说我不是病啊，我承受了，我是吧，我不当回事，它很快就会过去，不自治好什么事儿没有。所以有的人呢、啊、过去也不相信，他跑到医院去了啊，到这就像我那天讲的笑话，去打针，结果到医院把人针头打弯了好几个也没打进去，最后那管药还吃出去了。他明白了，那我练功人呢，我不能打，是吧？他早想起来多好呢，是吧？就是这类事例啊特别多。但是有一点我要强调啊，我们在座的有许多人不能按照练功人的标准去修炼自己的人，你呀、啊、可别这样做，因为你是常人啊。我们要叫所有的人都这样做，因为你不能这样做，你不是真正修炼的人，你这样做了，真正的要得了病出了麻烦了。你说李洪志叫我干的，叫我这样的，说我可不给你这么说，是吧？ 你李洪志叫你练功，还得叫你修炼心性，你做没到做到修炼人的标准呢？哦，你难受了，你来问我，是吧？我在北京啊，找人家那个找几个找一些辅导员开会，那个人递了个条子，是我这肚子有个瘤子，老师能啊，我吃不吃药？你能不能保证我下去啊？谁保证你下去？你自己能不能保证你自己下去啊？你自己能不能把你自己当做个练功人呢？是吧？你长个瘤，说明你根本就做的就不行，是吧？你才会出现这个问题。你没有把自己当做练功人吗？才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啊，也许不是瘤，你悟性上不来，是吧？给你检查出来就是告诉你是瘤了。检查时候，你要把不能把你自己当做练功人，那哪行啊？说人家喝了茶水，翘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就长功了，哪有那个事啊？是吧？修炼嘛，就是一个苦的问题，是吧？各方面的心性的干扰，身体上的承受都会出现，就看你能不能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提高自己的，是吧？提高自己的悟性，提高自己的心性。我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呢，你这个业力，我们要给你消息这么多，保证你能够练功。你只要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你就能轻松一生。我给你做这些事，这还不行。大家知道吗？如果你真正看下欠下这么多业力的话，它这个业力的本身是一种形式，你欠下人精神方面的东西你也得还呐，是吧？精神方面的东西也得还呐，那怎么还呢？是吧？你在这练功呢，他可知道啊，你要练功了啊，你要走了，我下次够不着你了，你层次一提高，我摸都摸不着你了，靠不进你边了，是吧？那哪行啊？你欠我的命没还，你欠我的东西没还，你欺负我，我得找你报仇啊！那他可就真的要取你的命了，是吧？所以练功人呐、啊，真正要想修炼，不是那么件容易的事儿。你真正如果这个脚一迈进修炼那个门槛，真正的往高层次上修炼，你马上牵扯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生命的问题，就会遇到生命危险，非常严重的。可能啊，当然你都不会坐在那个地方一下脑袋搬家了，那不会的，他得符合常人社会状态。说不上楼上掉下去了，说不上撞到汽车上了，保证什么事情都会出现，是吧？为了不叫大家出现这些生命危险，不要出现这个安全问题，所以真正修炼的人，真正修炼的人都有我的法身保护着。绝对不会让你遇到生命危险的，是吧？我有无数的法身，是吧？可以做这些事情。我们学员呢，在座有许多老学员都是亲身体验过，也亲身看亲眼看到过的，也不在少数，所以我这里说话是有的放矢的啊，保证你不受到任何生命危险。但是呢，可能那件事情要存在，就是你欠人家精神上造成那个损失要存在，那么你会遇到这些危险。可是遇到危险的时候你还不会害怕，你还会把它还掉，也不会真正去还命。我给大家可以举这些例子，你比如说我在北京办班的时候啊，我们有个学员叫北京学员，他在往家走的时候啊，就是晚上回家骑车子，因为冬天呢，这个夜深人静啊，晚上很晚了，没有人，他骑车骑得很快，而前面有一辆吉普车，就一辆吉普车，那个、街道上很静的，没有啥，什么也没有人，他骑得很快往前走，那个吉普车突然间刹车，然后急速的向后退。他这个两股惯力啊，冲在一起来了，那就是要取命的。一下子，当时这个车轱辘就挨到这个汽车上了，就在挨上的一瞬间，一股力量把这个自行车一下拖后了半米多远，然后那个自行车就停在那里。这个汽车一下子又倒退了半米多远，挨到他自行车轱辘停住了，那是正好应该把它放了。当时呢，这个我们这个学员呢，他还没害怕。你反正也是一惊，他首先想到的是谁给我拽回来的，太谢谢人家了，说回头想谢人，一回头一看马路上一个人没有，静悄悄的。当时他想说是老师保护我呀，这个要不然的话就没命了。但他我就举这样的例子啊，很多啊，我们为了不占用时间啊，大家先不要鼓掌，我这个时间太紧了啊。这个还有这样的学员，你比如说在北京啊，有这么个学员，他骑着自行车呢走的时候啊，有一辆轿车啊，北京那个高级轿车很多呀， 他拐弯拐小了，拐弯拐小了，他可就贴到马路边上啊，一下子贴到马路边上了，把我们这个学员呢一下子撞上了，撞的声音非常大，砰的一下子就撞在头上了，这个头就撞在车上了，马路上的人都一惊啊，那么大的声音，可是这个学员呢脚还没离开车子啊，还坐在车上一脚搭搭地，这个头摸一下也不疼，也不出血，也不起包，还觉得没事儿。这个司机吓坏了，蹦起来了，说：“哎，错坏没有，赶快道歉。”说：“没事，你走吧。”然后我心里虽然心情挺高的，还不会赖人家，说：“你走吧。”他说：“人家走吧，是吧？”他没事啊，那个高级轿车撞进那么大坑，是吧？还有啊，就是这类例子简直多得数不胜数，我们每个老学员都遇到。我一点不在说闲话，我说是不是这样？大家不要鼓掌啊！我在长春办班呢、啊，出现这个情况，这个学员呢、啊，从家里一走出来，啊，从家里一走出来呀、啊，现在这个建筑物都很高啊，一盖这个十几层这个楼啊，搭那个脚手架啊，都不是木头杆的，都是铁管子，三寸粗的铁管子，四米长，从那个十几节楼上啊，直上直下就穿下来，那多大的力量啊，多大的惯力，多大的重量啊，就直奔头顶，直上直下就穿下来了，正好就。砸到头上，这个铁管砸到头上的时候啊，你说他说什么？说谁拍我？他说谁拍他？他这一回头，斜上方一回头，看谁的手拍他呀？一下子看到一个大法轮在头顶上旋，铁管呢从他头顶上就滑下来了，没砸进去，滑下来了，一下子插到地上，不倒。这个当时马路上的人呢、啊、都惊呆了，他还没害怕，是吧？遇到这个事儿的人都不害怕，当然后。以后啊，这有点后怕，就这类事情啊比较多。我就最近发生一件事情，我在长春办班的时候啊，我们有个学员呢，带着他的这个爱人抱着小孩，骑着一个车子过马路来参加学习班。走到马路中间的时候啊，就来了一辆吉普车，一下子给撞，正面撞上了，把三个人都撞出去十多米、二十来米远。可是三个人呢、啊，两个大人坐在地上。啥事没有，小孩在地上站着，男人没伤着。这个汽车当时撞完人了，这一下子不，这三个人都给撞死了，吓坏了，开上车就跑。这三个人起来了，说这车也跑了，说咱们接着走吧，去听课的，一会儿晚了。一找车没了，说自行车没了，算了，说车没了，咱们也去听课吧。三个人去听课，来到学习班。这个汽车啊，说这个车哪去了？那个车前面不是有两个钩子吗？挂那个上，就拖着这个车子往前跑啊，搁地上直冒火星了。那个岗楼就看见了，这警察一看，这不肇事了吗？这自行车搁地拖直冒火，就接着站住，他就不站，然后他就跑，然后这个警察用步话机啊和下边联系，就下面那个警察就找了好多汽车呀、啊。就把这个车就把路给横住，然后这车开了开不过来了，就把它截住了。这截住之后啊，一看司机喝得醉醺醺的，喝酒得吓坏了，他喝了酒了，还说这个说在哪儿肇事的，就看现场吧。到现场一看，说也没有血，也没有痕迹，说这个人哪去了，说人是不是送医院了，一问那个卖冰棍的那个卖，是吧？卖雪糕、卖冰糕那个老太太说，他们去进那个院儿，说这人到院里一找吧，说这院里在哪儿呢？说正后头办那个气功学习班，人家到学习班上来找，我们学员在听课呢，是吧？你看没事儿。啊，我们就讲那些事情哈、啊，这个例子特别多，这个多的数不胜数，是吧？有很多学员，那个这个，我们就不举这些例子，就是啊，保证大家呢修炼呢。不出问题，但是你必须是一个真正修炼的人，说你不是个修炼的人，不能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呐，听热闹来了或者啥，你还没有我的法身保护呢，是吧？因为你就是个常人，管你干什么呢？但是你听的这个法呀，对你还是有危险，是吧？因为他可不知道，你走进这个学习班，他以为你要修炼呢，是吧？我一再讲嘛，说你把这个心放下，不允许重病人进那个班，就是这个道理，是吧？各种重病人你进来，对你确实是不好的。所以有些人就不相信，他就以为我办的是一般的气功学习班呢，是吧？这个刚才我讲了，说我给你什么信息，是吧？我们会保护你练功不出危险，给你做这么多事情。 下面再讲个问题。
哎呦，这个时间可没了。
我们稍微念长一点行吧，是吧？你别说行，我得问人家，问咱们主办的。稍微念长一点啊，这个我还得跟大家讲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练气功呢，有一个场的存在，这个场是什么场？我就跟大家讲一讲什么叫场。有人把它说气场啊、磁场啊、电场啊，你说它什么场都不对。因为这种能量物质啊，是构成宇宙所有的物质都存在，你叫它哪个场都是单一的，都不对。所以我们呢，因为这个功呢，体现在一种形式上呢，它是一种消耗式的、补充式的，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能量场还是比较合适的，是吧？把它叫做能量场。那么这个场起什么作用呢？我们正法修炼的场啊，它能够纠偏。正法修炼的场，这个它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就是我们身体反射出来这个覆盖面。功力层次越高的人呢，压下来的那个场的面覆盖面越大。所以呢，在你场的范围之内，随着你不断的往高层次上修炼呢，你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强大的场。大家坐在这儿的学员呢，我们绝大部分人呢是相信这个修炼的，所以都感觉到一种非常和谐、一种和祥的气氛，还带着一种啊慈悲的力量。一种力量，是吧？没有任何人想做坏事，甚至于抽烟什么事情都想不起来的。大家都静静的听，说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我发出的也是这样的场，将来你修炼呢也是这样一种场。这种正法的场呢，可以起到啊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什么叫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呀？就是在你的场范围之内，不管你走在街上、在单位里头或者在家里边，说谁呀？思想中想坏事了，可能在你的场范围之内一走一过他不想了，是吧？纠正了这种坏的想法，因为人不应该是想坏事的，因为像善良的本性。说有的人呢，说身体啊有了病了，一走一过在你的场范围之内得到了抑制，得到控制。如果你的场的能量很大，甚至于得到康复。他因为神的身体也是不应该得病的，所以呢他这个场啊就可以纠正这一切不正确状态。这就是佛教中所讲的叫做佛光普照理义圆明。这个下面呢再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员怎么传功的问题。这个问题啊是个严肃的问题。我们作为法轮功的学员呢，人人都可以下去传功，但是传功形式谁也不允许像我这种形式传功。因为这个法你是根本就讲不了，你要能讲法我就不出来了，是吧？我就不做这件事情，所以谁也讲不了这个法。你按照你的想法，按照你的思想去讲，那不是法，是吧？不能够渡人，也不能够起到任何作用，所以呢谁也讲不了这个法。但是怎么办呢？我们呢可以录音录像啊，你可以放这些东西给学员看。再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讲啊，你说老师讲过什么什么话，是吧？李洪志怎么怎么说的，你可以用我的原话去跟人家讲。你不允许用我的原话当做你的话讲啊，你从你口里说的，你得说老师怎么怎么讲的。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这样一说就带有这个力量存在。我们呢谁也不允许呢采用我这种形式啊办班啊，不准采用我这种形式办班。谁也不允许办班收费，这一点是肯定的。说我们集体啊辅导站，我们练功人呢讲究这个什么积功德，所以呢你教人家等于也是在传法度人做好事，所以呢我们求的是这个东西而不是名和利，所以都是义务传功、义务教功，谁也不允许收费。是反收费他传的就不是法轮功，保证是反做这样做的人他身上是没有我的东西，我的法身会把他全部的东西都收走，所以他传的保证就不是法轮功了，是吧？你别看他还做这个动作。当然这个事情我们讲了，这个法既然传出来就有力去保护的，就能够保护的，是吧？就不允许随便的破坏。说有的人这样做了不但收他的东西，他是有意破坏这个大法，那么也不会让他 随随便便破坏这法就完事了，是吧？你不信呢，我们讲一句笑话，是吧？有的人愿意去，是吧？你不相信，你就以身试法试一试，是吧？所以呢，我们讲了这个集体组织，说是父老战组织，大家来听录音呐、啊，听报告，或者是呢，大家集体啊谈一谈感受啊，这是可以的。我们传功的方法就是在练功点上传，或者是呢，在场上看录像、看录音、听录音这种形式，然后呢，由辅导员教着练功，都得这种形式传，绝对不允许像我这样相法啊半般的形式，也不允许收费。我们呢，各行各业学员都有，大家会给提供方便的，有的人呢。说能提供到这个教室啊礼堂啊，是吧？咱们可以免这个提供这个方便。我们现在有这种经验，所以辅导站不准存钱，不准收学员的钱，也不准以卖资料多收人家钱，是吧？所以辅导站不搞经济实体，完全是一个实修的，是吧？完全排除名利的东西。大家知道释迦牟尼啊，释迦牟尼当年传法的时候呢，他拿着碗去要饭，他为了不接触和名和利的问题，不让人家任何有利益之心，他去要饭啊，不接触钱。可是就这个要饭碗，就针对这个要饭碗，他还讲了一次法。因为有许多僧人呐、啊，他说比起碗来了，他说我这个碗好，他看我这个石头磕的，我这是玉磕的啊，我这是个瓷的，我这是个铜的，比起碗来了，就释迦牟尼就针对这个要饭碗，还讲了一次法。他讲啊，说你要想有这种欢喜心、执着心，是吧？想从物。这种心理，那不就是对物质的追求吗？对物质看重了吗？说你要想这样做，你还不如回家，是吧？还俗之后，你们家里的好东西有的是，你去存去了，是吧？那个要饭碗，你还有什么这点心，还有什么保留的呢？还有什么可存的呢？是吧？就是连要饭碗这点执着心都不允许有。大家想一想，是吧？我们既然想要正法，真要想修炼，你所有这些心都得放下去。啊，不准有这些名利之心的。这个据说呀、啊，在我们这个锦州啊，说有一个学员是吧？打着法轮功的旗号看病，他也不是我们法轮功的人，他打着旗号看病，啊，他实际上已经破坏了这个法了，绝不允许他这样破坏，是吧？这个是反这样的啊，他不会蹦了几天的。所以呢，我们的交工呢就这样交。那么有人提到了，说既然这样交工，我们怎么下法轮呢？我们怎么给人家调整身体呀、啊？大家知道啊，我刚才谈到一个问题，你不是有我的法身在管你吗？你在传人家不好事的时候啊，我的法身自然就会做这些事情，是吧？如果他有缘分，当时就可以得到调整身体，得到法轮。如果他机缘不成熟，那么他可能得到身体的调整，慢慢随着练功啊，机缘成熟了也会得到。不只是这样的，我告诉你，拿着我们这本书，看着录像带，看着听着录音带去学，也同样真正能够把自己视为一个练功人，也同样能够得到该得到的东西，是吧？好了，就讲这么多。